好，我们要继续看罗马书。希望您手头有圣经，请翻到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我们讲了很长的时间，快要一年的时间在讲罗马书。后面这几章，十三到十六章，我预备每一次就讲一整章，给大家讲完罗马书。今天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你方便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在这里保罗开始讲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一些事。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我们所得着的神的道怎么样实行化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神没有让我们神的儿女现在就到天堂去，他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学习借着神的道，借着真理能够成圣。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像保罗在这里教导的，我们在社会上会遇见的一些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在这里保罗期待神的儿女用更宏观更大的格局的来认识，来认知世界上各种权柄啊，用一个更宏观更大格局的见解跟观点来认知世界上各种权柄。这个包括在一个家庭里面，也许在一个公司，在学校，在政府，就在一个国家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蕴含着有权柄的原则还有法规啊。你知道这些权柄的原则法规，有的是在制度上，在法律在法规上面的一个权柄，而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必须遵从的。比方交通规则，交通的法规，或者是一般的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公司也常常有它的规则，学校有它的校规，就是教会也常常有它的规矩。这个是制度上法规上的权柄。有另外一种权柄，我称它叫做伦理上的权柄。伦理上的权柄，它可能没有法律制度的约束，你没有那样做有可能并不犯法啊。可是神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个人的良知里面，比方父母应该怎么样对待儿女，或者儿女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老师跟学生之间，上司跟员工之间，年长的跟年幼的之间，或者是圣经很多次提到的丈夫妻子之间，还有在教会里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的同工之间。这里面一样会有权柄，我称它叫做伦理上的权柄。保罗说，你如果顺服这些权柄，你就是在顺服神的权柄。保罗说，所有这一切权柄没有例外的，都是出于神的啊。而我觉得保罗讲这些话，你知道不只保罗， 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彼得也讲这些话。其实主的兄弟犹大也讲过跟这个相关的话。我相信这个关于你要顺服各种权柄的态度，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一旦一个人真的敬畏神，他就容易顺服这些权柄，甚至成为一个习惯，包括开车或者骑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停止线，红绿灯前面的停止线，你很自然就会停在线的前面而不会超越它，那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我相信敬畏的心是人性最崇高的表现之一。爱尔兰一位传道人，他是圣公会在北美的第一位主教，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敬畏神是由理性的受造之物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他说敬畏神是由理性的受造物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我也赞同。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珍他说敬畏神的人对其他任何事物将毫无所惧。你知道英文的敬畏神用的字眼跟惧怕神是以同一个字 fear God 啊。敬畏神的人就会对其他任何事物无所畏惧，这是斯布珍说的。我们刚提到彼得也教导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13节看到17节，好吧？彼得前书第二章13到1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华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彼得，使徒彼得所说的话跟保罗说的很接近。他要我们尊敬君王。用在今天，我想包括了尊敬你所在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你说可是他那么邪恶，你知道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在提到尊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时候，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历史上被认为最邪恶的君王之一，好像用这个来代表一个做领袖的人可以邪恶到什么地步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尼罗皇帝。可是他们仍然这样讲，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要尊敬君王。我觉得用在我们这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应该要顺服那些执政掌权的，无论哪一个阶层哪一个阶段的执政掌权的，也无论是比方哪一个政党在执政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这样。事实上彼得，我们刚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一段话，在后面几节他提到就是仆人对主人也是这样，要顺服你肉身的主人，他说连乖僻的也要顺服，连乖僻的也要顺服。而彼得在这里他不只叫我们尊敬君王，他叫我们尊敬众人。我相信这是神给神的儿女的一个吩咐， 那这是不是说我们都不应该批评时政？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探讨的话题啊。我个人不敢啊，很直接的、明确的说，基督徒不应该批评时政。可是我也一样不敢明确的说，基督徒可以或者是应该要批评时政啊。啊，有的人把这个拿来当作教会跟神的儿女的职责，要影响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方式之一，就是要对于那些政治人物他们做的不对的事，我们要去指出来。可是我发现圣经里面，无论主耶稣，无论使徒们，他们都没有这样做。那这个当然不表示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一定不可以这样做。我相信有的人由神特别的带领，特别的托付给他们这样的定位，这样的命定，要他们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比方像但以理、像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些人，他们带着敬畏神的心，带着那么顺服神、信靠神的心，以至于成为非常好的政治家。我也相信神的儿女关心这些政治上的事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是更多的花更多的心力去关注到神的国的事，而不要轻易的把这个地上的国度的事情跟神的国划等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很明确的说，神的国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一定不是外在的国度。你不要拿旧约时代大卫的王国这些以色列国来讲这一件事。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国是用来代表新约时代的神的国的，就像我们常常讲的，神常常在旧约时代用外在的、可见的、有形的，我要让我们学习明白内在的、无形的、看不见的，因为内在的、无形的、看不见才是永恒的。而在新约时代应该是这样，我想在神的果或者世上的果这些事情上面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充分的关心神的国度，行有余力，你也很关心地上的政治，我想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希望我们都更加的关注神的事情，因为神在世上治理的方式不是借着人设立的国度，而是他在人的心里面设立的国度，那是神的做法。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的，有各样的人、各样的事，有好有坏。可是很要紧的是，我们心中应该有神，我们应该更多的看见神，心中明白，在这一切我们看得见的表象之上，或者之内，或者之中，有神在掌权。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这个地上的权柄常常都是有形的，在有形的世界里面有他管辖的领域，可是我们要在这一切表象之上、之中、之内，我们看见是神在掌权。就是邪恶的人做出可怕的罪恶来，就是一个不好的政府做出一个不好的政策来，我们仍然相信他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比方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七印打开之后，那你提到里面看起来好像是做不好的事情带来灾害的人，却说有权柄赐给他，那一定不是指的从撒旦来的权柄，是神的权柄啊，是神在掌权的。 在启示录里面一直都只讲到我们的神是至高者，从来没有讲到撒旦是多么崇高，多么有权柄，并没有。所以我们应该认定没有什么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当然这不是说那些作恶的做的不好的权柄，比方世上的政权，是神要他们行恶，并不是这样。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权柄，无论借着法律制度，或者借着他们的魅力，或者就是一个独裁的一个权威，让众人崇拜或者福音或者不得不顺服的这样的权柄，都是神所赐的。这个是保罗彼得他们都很清楚的讲的。也就是说，没有在神之外让神无法掌控的任何权柄，并没有这样的权柄。可能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按我们的想法认为，如果神掌控这些权柄，就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神并不见得要照你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来怎么样怎么样。神掌控的方式不一定是我们所以为的。神是用他的智慧和能力，而且是从永恒的角度来掌控、来设立、来施行这些权柄的。比方神不会在地上看到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的权柄，我刚刚提到这可以是在一个国家，也可以在一个公司，可以在一个家庭，可以在教会，可以在各种领域里面，神不会一看到一个权柄行出邪恶来就立刻伸手去制止。我们有时候觉得如果神没有伸手制止，似乎就不是神在管，或者认为那就是魔鬼在做工。其实不是的，都是神在掌权，可是神不一定立刻制止。事实上想一想，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只要看到地上有一个邪恶的举动立刻就去制止，那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 puppet， 都变成神的玩偶而已。可神没有打算要这样啊，他想要得着我们像他的儿子一样。神虽然看起来没有立刻介入，允许这些权柄有时候做出不好的事情来，可是至终神总是能够成全他的旨意，得着一般与他同心的人。神的儿女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如果你对神有认识。当然有的人会把眼目放在一件事上，就是像这样的权柄有的时候会造成伤害，甚至可能我们认为很大的伤害，有可能影响非常多的人，影响一个国家，影响未来许多的年日。但是神的儿女应该要聚焦于这一件事，聚焦于神的国。我们可以相信所有这些权柄造成的各种伤害都不能拦阻任何人得着永恒的益处，反而常常为那些寻求神的人效力，使他们得着永恒的祝福，或者使那些现在还不知道要寻求神的人醒觉过来，开始寻求永恒，寻求神。所以没有哪一种因着权柄带来的伤害祸害能够拦阻神的国，能够拦阻有心追求神的人，让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的祝福，没有这样的事。想想看，当年玛利亚，伯大里的玛利亚，主称赞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专注于亲近神，神主说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10章，主加了一句话，他说：“ 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不能夺去的。我多年来我都相信这一件事，就是一旦你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你就可以相信那是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夺去的。会夺去你的福分的是那些你所追求的地上的福分，我相信。我甚至觉得如果你会惧怕政权或者其他的权柄会夺去你的福分，会不会有可能你心目中的福分，你所追求的并不是神心目中的上好的福分？有的人会问，可是如果这个权柄，我上面的权柄是要我去做错的事情、邪恶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件事，就是什么是错的事，什么是神看为违背他的事情。那有可能跟我们想法不一定都一样，有一些其实是我们认为是错的，我们认为是违背神的，其实是违背了你觉得神在你里面的感动，在你里面让你有的认知，可是那不一定真的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让大家思考说明这些事。我举这个例子，我想我们中间应该多半的人都不知道我在讲谁，少数知道的人也本来就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许多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位同工，他在我们刚好有特别的事情不在这个教会几个月的时间，在那个期间我们把带领教会的职责托付给一对夫妻，我们中间的同工，可是我们那个同工他好像觉得我们所交托给带领教会的同工不够属灵，所以他就在我们的祷告会的时候另外邀集了几位跟他在另外一个房间祷告，而不参加整个的教会的祷告会。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主动来告诉我这一件事情，我没有立刻不要他这么做我回来的那个祷告会的时间我仍然让他这样做，在那个之后他就不再这样做，而且去跟他带领的人宣称我们反对他们多多的祷告。不是这样的哈，在这里我代表那个在教会里面的权柄，我们有一些规则，就像我们安排了周二晚上有查经聚会，周五有祷告会等等，有教会的这些安排，我们也安排了各种团契小家，如果有人要特别去成立一个小家，都要经过我们同意的，这是在教会里面在任何团体都应该有的规则嘛。那我们没有要他另外带一个小组的祷告会，这个是一种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这是属于伦理上的方式上场合上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禁止人祷告如果禁止人祷告那就直接违背神的道所以这个是跟你看法不一样的一个规则，你既然在这个团体你就应该守这个规则，这不是客观上神看为错的事情， 所以你不应该想要不顺服这样的规则。你知道以祷告来讲，人可以禁止你不用某种方式祷告，可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神没有任何人有办法拦阻他祷告。比方盖恩夫人，十七世纪法国那个属灵的姊妹，她曾经在这一方面受迫害，上面有权势的人认为她祷告太多造成问题，他们就要求他不可以闭上眼睛。对他们来讲，祷告要闭上眼睛，他们要求他不可以闭上眼睛，用这个来管辖他不要多多祷告。可是你知道这个对盖恩夫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睁着的眼睛一样可以祷告。所以我相信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拦阻神的儿女祷告的，他们可以拦阻你祷告的方式，你不可以跪下来，你不可以闭上眼睛，你不可以举手，可是他没有办法拦阻你祷告的。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被禁止传神的道，我想他们不是被禁止用某一些方式传道做见证，而是无论什么方式都被禁止，甚至被禁止成为基督徒。彼得在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可是这句话后来就被有一些人拿来使用，为他们的行为加成为注脚，可是不是这样的。圣经记述了这些是特别的情况，但是当圣经做一般性教导的时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还有在彼得前书里面的经文，都是教导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权柄，一切的制度。我想包括在你所在的教会他们的一些规则。前面我提到的那一位同工，后来过了好几年他离开我们，后来我知道他去了国外，有一次他去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是一个牧师，打电话给我提到说他们正在招聘一位传道同工，而我们之前的这位同工去应征，他就想要问问我这个同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没有照我所知道的回答他，我先问他因为你在招聘一个传道同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嘛，你总会问他一些问题嘛，我就说你自己跟他谈过 interview 之后你自己有什么看法。他就只告诉我一件事，显然是他也不能同意他也在意的事。他说这位同工他告诉他说，他的原则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他来讲这就是他服事的原则。可是圣经提到这个的时候并不说他是一个原则，那是在一些特别的例外的场合才有的。圣经在讲到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跟顺服权柄的时候，才是用原则的方式讲的，这是我们大家要分辨的事情。我要请大家继续回到罗马书十三章，再读两节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第六跟第七节，第六第七节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想今天多半的国家都只是为纳税，比较不为纳粮这一件事哈。可是这是那个时代的背景。 保罗看纳税是一个国民的义务，他没有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不用管地上的国度，他没有这样讲。我们的主也没有，你记得吗？有一次彼得就去问他说，是不是我们也要交丁税？当然那个其实不是国家的税了，是犹太人圣殿里面的税。主耶稣一方面回答说，我们是不需要的，但是他还是交了税，他要彼得去打鱼结果打上来的那个鱼口中就含着一块钱，就用那个去缴主耶稣自己跟彼得的定税。所以圣经并没有要我们因为是属天的国民就不在你的国家里面缴税，并没有我觉得那些教导人家不要纳税给世上的国的人，或者我也碰过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一些传道人会要求基督徒不应该在奉献钱财给神的时候，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却要拿扣抵所得税的收据，他们觉得这是不属灵的，你给神就给神了，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不太合适我有时候会觉得像这样教导的传道人，他自己是真的那么清高吗？他自己是那么以神的国为重吗？我不确定但是我想根据圣经，保罗很明确的讲纳税是国民的义务还有一些国民的义务不是纳税而已，比方有一些国家或者在某一些时期服兵役是国民的义务，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件事因为这个直接会牵涉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需要拿枪去杀敌人，有的人觉得那个违背了十诫里面的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一件事呢？你知道圣经里面无论主耶稣无论保罗都没有教导神的儿女拒绝当兵，你记得主耶稣出来之前是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也曾经对罗马兵丁说一些话他并没有要他们不要当兵了，但是教导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我相信主耶稣也是这样，保罗也是。所以如果你因为拒绝当兵而因此被政府处罚或者判刑，你不要很轻易的觉得你是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遇见迫害，因为那不是圣经的教训。可是这里会遇见一个问题，在平常像我当过兵，我们在台湾男孩子多半都需要服两年兵役，那个时代现在服的兵役的时间比较短，可是我们没有遇见战争，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真的上战场去杀敌，但有可能我们会有机会，有一些人会有机会遇见这样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良心的缘故不愿意拿武器去杀人怎么办呢？有一些国家有这种良心的法规，良心的法律允许人为了良心的缘故不是就不用当兵了，而是选择别的方式来尽服兵役的义务。在这个方面前几年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做 Hacksaw Ridge， 我们台湾把它翻译做钢铁英雄，我不确定中国把它翻译做什么，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弟兄是安息日会的弟兄 Desmond Doss， 这个弟兄他因为他所在的 教派就是那个时代了，就告诉人家不要不要去当兵，也许就是教人家不要拿枪杀人吧。然后他又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去加入太平洋战争。那部电影是按这个真实的故事演的，演Desmond Doss 的人是第二代蜘蛛人 Andrew Garfield 来扮演的。他因为不愿意拿枪杀人，所以他选择做一个医护兵，可是就被他的同袍轻看，被他的长官所欺负、嘲笑等等。后来他们真的去翻法条，发现美国有这样的法律，你可以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不要拿枪杀人。那个时候他们嘲笑他是一个胆小鬼，可是不是的，他愿意到前线去当医护兵，他就只是不要拿枪杀人而已，他并不是只想躲在后方没有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后来他们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在冲绳，日本的冲绳那里遇见一个战士非常的严峻的战士，那么一筹莫展的时候，是这个士兵在那样的危机里面，他救了他们的同袍，数十位同袍的生命，后来成为英雄人物，他们把它拍成影片啊。也许你所在的国家没有这样的良心法律，像我今天早上问了一位法律界的弟兄，他告诉我台湾他好像没有听说有像这样的良心法律，美国有可能到现在还有吧啊。如果我们所在的国家没有这样良心法律，有一天我们又因为遇见战事，我们需要上战场，被征召入伍去杀人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像这样的事，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还没有到河边的时候就去烦恼过河的事，等到了河边再来烦恼过河的事。我相信一旦如果是我到时候遇见的，我想会在祷告当中来思考这个问题，来小心的思考我该怎么做。这种良心的问题本来就是很细腻的事啊。我们神的儿女不要觉得基督徒在世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一定可以用立刻用该做不该做这种很化约的方式就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的，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思考、去斟酌、去考量，那是伦理的问题啊。我举一个不是跟杀人或者是贪污什么有关系的事。我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我服的是预官役，预备军官，我们那时候是被赋予少尉的官阶。后来我抽签去了一个弹药库，我的部队长，我一去我的部队长就要求我接第一区的弹药的库房。第一区是收发弹药最多的区，也就是最忙碌的，他要我做那个有一个原因，因为前任的军官他留下烂的烂摊子，账料都是非常的不相符合的。我受托这个责任，我就尽力去盘点去处理，有时候要跑行政单位要改那个账各方面的。可是有时候再怎么弄都无法摆平那些事，账料就是不符合，不知道怎么样弄它。我的部队长就要我就这样改一下，就让他过去了。我斟酌以后我同意了，我没有坚持我的良心是这样，对我来说在那里那不是直接跟贪污 这些有关系的，而且是部队长要我做的，我斟酌以后我觉得我能够同意。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事情有可能等我们遇见的时候，主会给我们智慧吧。很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这个常常不是只是用我可以这样做或者不可以这样做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需要下功夫去斟酌去考量的，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罗马书13:8-10，罗马书13:8-10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提到这个，我想那个包括前面的顺服权柄，我想包括各种你在社会上或者在一个国家里面你的国民的义务，你在世界上你的生活的样式等等，保罗提出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在所有这一切之上你留意要有爱，这是最优先的。这就像保罗在别的地方提到所有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在这里他说所有的律法如果我们爱人就完全的律法。他一起头提到爱，说爱是就是凡事不可以亏欠人。你知道总是留心不要亏欠别人，是不效法这个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你记得吧，所有这一段经文这一长段经文的开头，保罗提到在罗马书12:2提到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总是不亏欠人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表现之一，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常常是自私的、为己的。可是神想要我们有不亏欠人的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该有这样的尊贵。真正的有权柄的尊贵不是可以发号施令欺压别人，相反的是能够对别人施以爱，你有更丰富你可以多给别人，甚至可以自己吃亏。一个人真正的总是不要叫别人吃亏定规，你一定会遇见有一些情况，当你不要别人吃亏的时候，你自己有可能会吃亏。基督自己就是这样，他总是要叫邻舍喜悦，总是要叫人得到祝福，为了这个他有时候自己吃亏。我有一次在一个神学院的院训上面看到他们的院长跟他的学生这样讲，他说对一个献身的人而言，愿意吃苦是比较容易的，当然有的人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可是通常一个人献身想要做传道人，他是愿意吃苦的。那个神学院院长说，可是愿意吃亏就更不容易了。我同意这个话。内地会现在叫海外基督使团，当年有一个宣教士，一个姊妹，中文名字叫魏文英 Marble Williamson 啊，这位姊妹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小小的书，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那本书。我曾经发现在加州，美国加州有一个书房居然还有数十本的存货，就全部把它买下来，所以我那里还有一些有时候会送给一些人。 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Have we no rights? Have we no rights?、啊、我们没有权利吗？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作放弃权利。他提到他们宣教士到从西方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都是预备好要吃苦的，可是并不是每一位都预备好要吃亏啊。而保罗他提到他做传道人不只是要吃苦，也预备好要吃亏。也许我们可以看看保罗怎么说这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到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到第六节，我们来读：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他在讲的就是吃亏了，他可以很合理的要求这些事，那他没有。不是他故意要有修道士的精神，而是当他发现他不要这样，不做这些事，不要求这些权利的时候，会让别人得到更多的祝福，能够更多的服侍别人，他就选择这样。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二节，十二节他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着权柄，何况我们呢？因为他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还有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是 Marble Williamson 这位姊妹魏文英写那本小书的时候的标题经文，我们可以来读：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也要多得人啊！我有自由，我可以不需要这样，但是我自己甘心要这样，那就是愿意吃亏的意思。嗯，当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其中一件事就是他们发现，如果要让中国人得到最大的益处，他们应该尽量的跟他们认同，所以他们就穿上当时中国人穿的衣服。那清朝时代，我还记得戴德生提到他穿上清朝时代男人的衣服裤子，他说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裤子做成这样，就是那个裤腰管比他真正的腰大了两三倍，然后再折起来叠起来叠在腹部这里，然后再用带子绑上。他实在很难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他们西方的衣服舒适多了，可是他们没有坚持这样的权利，他们愿意吃亏，他们穿上中国式的衣服。当然现在中国式的衣服已经都很西方化了，就是因为确实西方人的衣服比我们中国古代的衣服方便多了，舒适多了。关于这种服装，我提到另外一个故事。那一位从英国到印度去做宣教士的 Amy Carmichael， 就是贾爱美，他在印度宣教了55年，从来没有回英国，他跟他们完全的认同。他年轻的时候还不太明白这个，有这样的心智还不太明白这个。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年日，一年左右吧，在日本宣教，他在北海道宣教。那个时候的日本北海道应该跟中国一样，到处都是很贫穷的人啊。他虽然尽量跟他们生活方式一样，可是你知道北海道是很贫镇，非常寒冷的。那他在英国，他英国小姐当然手上有一个手套啊。可是你知道那个时代，在日本北海道那些穷人是没有手套的。有一次他跟一位老妇人在他传福音，想办法让他明白福音。那老妇人听，然后就分心了。他就看到他手上的手套，就问说：“那是什么？” 他正在讲到很重要的福音。那个老妇人因为他戴了手套分心，你知道贾爱美做什么反应？他把手套拿下来，从那一天开始他在北海道的时候再不戴着手套，那就是宣教士的精神，愿意吃亏，不坚持他们的权利。 Have we no rights? 魏文英问的。你知道西方宣教士有许多他们也觉得他们需要放弃另外一个权利，也是一个习惯，就是吃饭要铺上桌布。对英国来讲，对英国人来说，吃饭没有铺上桌布就觉得好像没有穿衣服到外面去一样，就是觉得是很没有礼貌很没有规矩的事情。可是他到中国他不能这样，他们有时候需要随着中国人坐在板凳上吃饭。你知道中国人一直到现在我们台湾人也是这样，有的人坐在板凳上吃饭还会把脚放在板凳上面。我这样做过，我觉得那样确实很舒服。可是这个对英国那些人来讲实在很不可思议。有时候他们可以蹲在地上吃饭，那个时代的中国了。后来在20世纪初接续戴德生成为内地会的总主任的 Dixon Host 何斯德，他是剑桥七杰中的一位。他有一张典型的照片，非常代表当时的到中国来的宣教士的一张照片，所以你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那张照片。那个是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在外面，不是在餐厅里面，在家里的餐厅里面，而是在外面。而他旁边有一个华人是蹲着吃饭，他跟着他们一起用筷子用碗吃饭，他坐在那个小板凳上面，好像在路边吃饭一样。那个是内地会一个很典型的一张照片，就是像这样。你如果真的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国的缘故，你愿意人家同得福音的好处，你需要放弃的权利也许跟这些不一样。可是我想这里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们想到这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应用一下，我们情愿自己吃亏啊。不过这个不可亏欠人，我的牧师荣教士把这句话应用在你不要跟人家借钱，不要欠人家钱。如果他在这个时代，我想他也会反对许多人用信用卡借了很多的钱的行为啊。当然了，如果你偶尔外出就发现忘了带皮夹子，身上没有钱，跟朋友借一点钱回去立刻就还，我想这个无可厚非的。其实连这个如果说给荣教士听，他可能会觉得你不够被神管理才会忘记带钱。那个时代荣教士给我们是这样很严谨的这样教导。可是我同意他的一个这个教导，就是不要欠人家钱。我自己其实从很年轻，甚至还没有认识荣教士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存心。因为一方面我有我的母亲的很好的榜样，另外一方面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就读到戴德生的故事，读到乔治穆勒的故事，他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就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以前讲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兵的时候刚受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领中士饷，还没有做预备军官了，只在受训的时候有6个月。那个时代的中士饷一个月才800块台币，差不多不到200块人民币吧。可是对我来讲那够用了，但是问题是我的同袍有的人会跟我借钱，我总是就给他们，他们从来没有还过。 有一次快要月底的时候，我星期天都会到放假到台北参加聚会。那天我也真的是很勇敢，身上其实钱不够了，还是回到台北参加聚会。我没有钱搭车回去，连车钱几块钱而已，我没有钱搭车回去。那个时代，四十几年前，在搭那个车才几块钱而已啊。然后我跟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追求，他一直陪我到我快要去上车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一件事。我开始幻想着，也许我到了台北火车站，就会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过来说：“主感动我，把这笔钱给你。”因为我看过很多这种故事。可是到我快要跟那个弟兄分手之前，我实在凝聚不出这样的信心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50块钱？”我那个好朋友那个弟兄就笑眯眯的看着我，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智，他知道我从不会跟人家借钱，他就笑眯眯的看着我说：“立中，他当然把钱递给我才说这些话。他说：“立中，我知道你跟我借这50块是很不容易的事哈，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晚上我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你跟我借钱。”我们两个就哈哈大笑。可是其实我离开他坐上车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我觉得好像那里充满了主的怜悯跟恩惠。虽然我有失败，我有不足的地方，可是好像主的意思是，你就是有失败，也是在我里面的失败。我自己既然主张不跟人家借钱，所以我通常也不借人家钱。如果有人跟我借钱，多半的时候是他们欠债或者什么要跟我借钱，我通常也不会借给他，但是看他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会给他钱，不一定照着他要的数目，可是我会告诉他说，那是给他的，他不需要还我。保罗说，爱就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旧约有许多的诫命，到了新约时代都总结为爱。你知道那些礼仪性的条例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成全的，可是道德性民事性的条例，保罗把它总归为爱人如己。这段经文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好像保罗用不加害于人，我想那个包括你不毁谤人，不去刺伤别人等等，你是于人无害的。他把这个来界定为爱的整个的意思。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我的长辈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是不会害别人的人。”我笑一笑，可是其实我心里面觉得那是最大的赞誉之一了。但愿我们都做这样的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们再来读最后这一段经文，罗马书13章11到14节，来，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因着奥古斯丁而被更多的人注意到。事实上，马丁路德改教或者约翰卫斯理的得救，本人约翰的得救等等，几乎都是借着罗马书里面的经文，这是以前我们提过的。可这个奥古斯丁，我们都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浪荡子，他倒不是那种都不读书 的那种中辍生，他不是的，他书读得很好，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可是他还是在行为上面很放荡的。后来很奇妙的得救了，他得救的时候就是在一个花园里面，听见有小孩子在玩的时候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心中有所感，回到他的房间看到那一本应该是他妈妈给他的很多年没有去碰的圣经，拿出来一翻就翻到罗马书十三章这一段经文，他就因为读这一段经文得救了。这里提到不要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等等。其实奥古斯丁不是忽然就这样借了这一段经文得救，他得救是一位逐渐的主这样带领他，因着他一个好朋友本来跟他都一样论调的，后来信了耶稣，他开始思考这些事。后来有人给他一本书，我忘了是不是就是那个朋友，那本书是亚他拿修为圣安东尼沙漠教士为圣安东尼写的传记。他读到一个人可以这样为着主过这样的生活，他很受感动，跟他自己的生活相比较他很受感动。后来他那个好朋友忽然很意外的忽然去世，就给他更深的感觉，加上他母亲多年为他祷告，所以那一天在花园里面他才会有这样的忽然的觉醒。这个第十一节提到说我们现在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让我们思考神学上说的已然而未然的典型经文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就得救了，这里为什么提到好像把得救放在未来呢？因为保罗讲的是一个最末了一个丰满的得救的，我们有那个盼望啊。基督徒今天需要守住得救的地位跟生命，把你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追求在主的爱里面最终被成全，而能够完满的得到救恩。保罗把我们引到末日，就像有人说的，基督的再来是包含在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里面，也就福音里面一定要包含这一件事。我们常常叫末世，现代的华人有时候神学家喜欢把它叫终末，就是神成全一切的日子。难道到了那一天我们因为得救了，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进天堂，你就会满足，可是你身上仍然带着那些多年缠绕你的私欲、放纵的习性、暧昧的事、罪恶的污秽、老我肉体跟着你一起进入永恒？你会喜欢这样吗？保罗劝勉我们不要这样，你要披戴基督，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下一次你每一次穿上衣服、帽子、腰带、鞋子还有你的装饰品的时候，让我们都想到披戴基督，怎么样穿上基督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也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上圣徒的所行的义所编织而成的心腹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些都是预备主的再来最重要的事，这是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社会责任的时候讲的经文。我们来再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50首，希望就是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不要太快离开聚会好吗，用一点时间祷告。宣道诗150首。 喜欢站起来唱也很好。
耶稣复来应许快应验，若今日来如何，以为言慈爱平等完全，若今日来如何，来借子民从万邦拣选，观摩救赎圣洁这圣天，荣耀与主同居永远，若今日来如何。朝天使将必过去，今日来正好在，悲伤叹息时将必窒息，今日来正好在，逃出而灭者将必复起，在天空中与救主相遇，何时眼前自荣耀日，今日来正好在。若今日来如何，得以守护且无其危机，若今日来如何，主再来一朝日日下沉，犹如昔日在东方荣升，静静祈祷盼望主临，若今日来如何，
唱第三节，请坐。
主你终身独成是中心，若今日来如何，乐意守候且无其危机，若今日来如何，主再来一朝日日加增，犹如昔日在东方荣升，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主带冠冕